这个六根接触六尘境界还没有把握，还会动摇，你得好好的去参学。禅宗有个公案呢，赵州八十有行觉啊，赵州和尚八十岁了还到外面参学，还没有资格闭关，没有资格住山。现代人不懂啊，不知道这个道理，以为人要不闭思观不能算是修行人啊，那不能算是高人。没错，从前闭关的是高人，古时候善知识到哪里去找善知识，古人都谦虚都客气，他开悟了他也不说自己开悟，他得定他也不说自己得定，总说自己不行不如人。不像现在，现在人要推销自己，那从前的人要把自己藏起来，藏得秘密的不能让人知道。如果没有开悟，没有明心见性，那不是真善知识。那么善知识到哪里找？凡是住山的、住茅棚的、闭关的，都是善知识。他们已经烦恼断了，俗智障破了，定慧成就了，成就之后他为什么去闭关去？没人请他弘法了，他总不能到外面去，我定慧成啊，你可以请我了去讲经说法，这个话说不出口啊。现在人会说，从前人说不出口啊。你看现在民主竞选，我怎么怎么好，人家都不如我，你们要投我一票，从前的人这个话怎么能说得出口？那丢死人了，怎么可以这么说法？所以呢只有去住山住茅棚去闭关，等到被人发现了来扣关。扣关是什么呢？请他出来弘法利生，提请啊，这么个意思。所以住茅棚闭关不是修行，是在那里等等人来提请，是这个意思。不好意思说，用这个方法静静的在等。所以这个从真的来说呢，这是真心性是空寂，与修德的止寂相应。我们所以这个教下是在讲禅宗也不例外，教下叫止观，止是止妄念，寂是心地清净。那么这是讲从性体上讲，如果从四相上讲呢，四相是动的。华严经经体上跟我们讲的大方广，大是体，方是讲相现象，广是讲作用，现象跟作用呢，它的相都是动相。那么在修行方法里，有观照相生。我们的观照就是照宿地，我们的止寂是深入真理。这是我们用真宿二谛。 那么清凉在这一段结论里面告诉我们，他说于尽不爱真而恨死，换句话说，从现象跟作用无爱性体而恨死啊，智无爱己而恨照，所以大乘修学的法门，实在讲，小乘也不例外。不过功夫啊，有浅深差别不同。小乘人浅，大乘人呢，用的功夫深，都是定慧，都是吉兆，吉是定，慧是照。吉而常照，照而常吉。吉不爱照，照不爱吉。在作用里面，定慧等持。说这么多，说的恐怕大家听还是听不清楚。我们浅而言之吧。什么叫照呢？看破就是照。照对于一切事、一切现象，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这是智照，就是看破。那即是什么呢？即就是放下。我们今天用看破放下，大家就好懂多了。其实是不是真懂呢？那就很难讲了。但是用看破放下了，比经典里面讲用即照直观呢，是好懂多些。全是讲的一道理。那么现在我们要来研究研究行门里头，也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怎么用功，与吉兆相应，也就是如何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来学定慧等持，或者说的更白一点，学看破放下，这大家好懂吗？怎么样来学看破放下？放下是讲放下一切妄想分别之处，妄想分别执着无量无边啊！经里面常用是一切境界相，功夫呢随顺摄摩他，摄摩他是梵语，翻成中国意思止息，就是定嘛，也就是我们讲的放下嘛。可是你为什么放不下呢？你没有了解事实真相，所以放不下。也就是说你没看破吧，没看破怎么可能放下？所以你要善于观察分别一切法的因缘生灭，你去细心观察这个， 任何一法，你仔细观察，如果观察明白了，然后再一展开，原来一切法都不例外了。啊，正所谓一法通达了，一切法都通达。实在是，我们修行心太粗了，粗心大意。我们看到古大德啊，无论是宗门教下，你在高僧传上所看到，你在每一个宗派甚至于四面山志里面所看到的，古时候这些修行人，他们确确实实能够掌握住纲领，佛在大乘经论里面一门深入常识熏修啊，这八个字不是我发明的，不是我讲的，我没这个智慧啊，佛说的，经上说的。不管你修学哪个法门，你果然能在一门深入，深入的观照，或者我们讲深入的观察，无论你是观察动物、观察植物、观察矿物，你能够锲而不舍观察它，它的体性、它的现象、它的因缘、它的果报，天台大师在《法华经》上讲事如是，一展开不皆侵入啊。佛在经上讲十条，他能够把它展开为一千条。我们不能不佩服天台大师观察入微呀，这叫看破。这是真功夫。我们能够在一法里头能够看到十方面，那就算你很了不起了。过去我在台中，李老师教给我们一个方法，观察宇宙一切法，这一切法里边随念一法，他教给我们观八面，你才真正的看破了。这个八面是这一个法的体，就是我们举一个毛巾，大家能管这个一个东西，从八个方面来看它，你才真正懂得，才真正把这个看破。体有性体，有质体，你要明了。性体是法性，法性就是真性啊，这一般很难。质体比较上容易，物质它的体是什么？这个体是棉纱，棉纱的体是什么呢？棉花。棉花的体是什么呢？观察，一步一步往里面观，观到最后就变成什么原子、粒子，就变成这些东西了吗？ 肢体上观察，这是一条。第二条相，相状，看它的相。第三呢，看它的作用，观察它的作用，跟我们华严经经题上讲起相用，任何一法你都要明白它的起相用。现象怎么产生的？这个现象呢，一定有因，一定有缘，然后的现象是果。所以这个一切法呢，事出世间一切法都有因缘果，这就六法了。六法再加上一个思，一个理，任何一物有思有理，有理一定有思，所以说起相用因缘果四理八面。看一个人也要用这个八个角度去观察，八个角度可过来观察，你是不是就算是看破了？给主说没有啊，你才看到外表，你才看到这个外表，我们今天是连外表都不知道啊，糊里糊涂啊。对于任何一法了，你能从八面观察，观外表，怎么样才能深入呢？你要知道，每一法里头又有八法。说体，有体中之体，体之相，体之用，体之因，体之缘，体之果，体之事，体之理，每一条每一条下面都有八个，八八六十四，你能够看出六十四啊，才算你哎，你看破一点点了，不多，看破一层，你再深入看破一层呢，这六十四条里头，每一条里头又有六十四条。其深无底呀，看破又谈何容易呀，你不真看破你怎么能够放得下？那么换一句话说，你能看破一层你就能放下一层，这个放下一层呢又能够助长帮助你再深入看破一层。无论是起相用因缘果四理，它的深它的广都是无量无边。这个说法说的浅显容易懂，经里面说的比这个繁杂，但是道理完全一样，总离不开这个原理。观察入微呀，不是个容易事情。能观的这个心是智，智从哪里去呢？智从心中来的。总而言这一句话，心不清净，你就没有观察的能力。清净心呢，是观察的能力的成员。来源啊！我们不修清净心怎么行？那么要修清净心，这实在讲啊，这讲到思道啊。佛法里面常讲，思之道成，思之道惑，思是学生。学生帮助老师，老师帮助学生，老师教导学生，学生资助老师，教学相长，相辅相成。 所以老师跟学生是彼此互相尊敬。学生尊敬老师是应该的，老师不能不尊敬学生，那也是错误的。啊，普贤菩萨这个十大愿望第一个礼敬祝福，老师可以不敬学生吗？那就讲不通了，你十大愿望得确了，不圆满了就有确实了。啊，礼敬祝福，学生也是未来佛嘛，你怎么可以不礼敬呢？怎么可以不尊重呢？所以佛经里面常常，特别是忏仪里面啊，大家很熟悉的，一切恭敬，一切里面没有分别嘛。所以这个是彼此的恭敬啊。老师的定力从哪里来的？老师的智慧从哪里来的？学生帮助他增长的。学生的根性不起，啊，有根性很善良的，有根性很恶劣的，不听话的，很顽皮的。老师在这个境缘当中练定力啊。那怎么应付这些学生呢？那就修禅定啊，修无分别心，修清净平等觉。学生们提出一些问题，帮助老师开智慧。学生也不问，甚至他一生也没想过这个事情。他这一问呢，立刻看看有没有智慧，有智慧就能解他，没有智慧赶紧回头认真去努力去。这样我们才真的恍然大悟，为什么菩萨一定要度众生，不度众生成不了佛，不度众生许许多多事情你不知道啊，你的智慧不圆满啊，你广度众生，什么样的人都接触啊，上面从菩萨，下面到阿鼻地狱啊，什么样的人，什么样的事，通通都接触，通通都明了，你的智慧才叫圆满啊。啊，从前方东美先生度华严经佩服得五体投地啊，他说这才叫真正的智慧。他看这个五十三参，你不接触这些境界，凭你想象书上去念的不算是真智慧，一定要亲身经历。不亲身经历，你即问之学不但是佛家不主张啊，连世间教学也不主张。《礼记》里面学记就说得很清楚，记问之学不足以为人师，不可以做人老师。你看看从前儒家的老师都要开悟，所以教学得就是老师观察学生到启发他开悟，你才算是真正会教学，是个好老师。越不是叫他读得多念得多记得很多，那个不行，那个不是好老师。好老师一定启发你，帮助你开悟。那么启蒙的老师为什么天天就叫你老师念一部经呢？实在讲是用这个方法，用这个手段帮助你开悟的。为什么开悟要定才能悟啊？你心把定下来，他叫你读经，叫你读书，把你的心定下来。所以这个经不讲，只叫你念，你没念错就行。 每一天从头到尾念几遍，你在念的时候还叫你大声念，念得让老师听得见，这些老师教学啊，你高声朗诵啊，他听得见，你就不能偷懒。老师在旁边督促的，这一堂课两个小时、三个小时，老师在那里在那里喝茶，或者他在那里也看书，他耳朵听你，你哪个念的声音断了，他马上来问。这是一种教学的手腕啊！你念书的时候，我们佛法里讲啊，戒定慧三学一次完成，你不会打妄想，不会胡思乱想，那是戒啊，戒是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嘛，你不会有坏的念头吧？你念书，书都是圣贤人的言语，那就是众善奉行，戒律都在里面了。一心去念，专心去念，就是修定，念得清清楚楚，没有念错，没有念颠倒，没念漏掉，那就是慧呀，根本智啊，无分别智。所以从前儒家教学，你看启蒙七岁上学，大概到十二岁，这一段期间当中要把四书五经重要这些经典要念得滚瓜烂熟，老师一句都不讲，只是教你念，教你句读。因为古时候这个书本没有标点符号，你们看古书没有，佛经也是，你看看大藏经，古版的大藏经里面没有句点。那么老师教的时候呢，要用红的朱笔把句子圈出来，段落画出来，这是老师的事情，教句读啊。你不认识字，他教给你，教完之后你就好好的念，没得讲的，没有意思，没得讲的，就是叫你念。这么长一段时间，修定，修根本智啊。所以从前这个教学的方法好啊，啊，十几岁的人会开悟啊。这是我们在历史上所看到的。童子就是未成年，古时候这个男子二十岁才算成年，不满二十岁，童子啊，童子考中进士的，考中状元的有啊。那在现在来讲啊，十几二十岁他懂什么事啊？我从前是考中进士，朝廷任命到地方去做县市长去了。那个更这个更高的，那就太当着当钦差去了。啊，还有当知府的，那知府就管十几个县呢。十几二十岁，他这个智慧能力上，他有悟性。他不是死读书，不是死记，死记没有这种才华，没有这个能力，所以他对于人情世故一切事理他都通达，所以他能办事。出师的教学更重视悟性，所以东门他的对象，这个六祖大师禅经里面所说，他戒引的对象上上根人，上上根容易开悟嘛。 冬夏跟人呢修禅就难了，可以得病，很难开悟。所以冬夏更新的人多半学教啊，学教比较容易悟入啊，在教下讲的大开圆觉，大开圆觉就是你在教里面开悟，在经教里面开悟。那么我们明了这些原则啊，最重要的是在日常生活当中知道怎样用功，怎样才能够与道相应。这个道相应就是与智相应，与定相应。道是什么？道就是定慧，不是别的。定慧就是自信的本具的功德。我们常讲信德嘛。如果用《无量寿经》经题上来讲，如何与清净平等觉相应？清净平等是定，觉是慧呀，还是个定慧啊。宗门讲的观照，观照是手持智慧嘛，讲的禅定就是清净平等，讲的观照就是觉。如果我们果然能在生活当中六根接触外面六尘境界，念念都能够与定慧相应，这个人叫真正修道，真正修行，真正会用功啊。无论在什么境界里面，功夫不失，那就叫成片。现在大家常常功夫成片，怎么叫成片法？这就叫成片。一切时一切处一切境界当中都不会失掉啊，都不是定，都不是慧啊。定是什么？如如不动啊。慧是什么？清清楚楚。那么这是我们把这个修学的总纲领总原则说出来了。清凉大师在注解里也说了一些可以提供我们做参考啊。我们学不学没什么关系，知道有这么一段事情，这是古人所学的，但是他的一些原理原则不变。譬如他说修止，这个修行呢三个入门，有人从修止入门，有人从修观入门，有人是止观等运入门在楞严经上也是这个说法楞严经说的摄摩他、三摩钵的这个禅宗，摄摩他就是止，三摩地是观，禅那是止观等运。 像毗婆舍那，毗婆舍那，毗婆舍那三座观。或者我们用这个现代的话说，修止专门从放下来做，一种专门从看破上来做，第三种呢是看破放下同时来做，就是这么个意思。那么一般修止的多半是用静坐的方法，现在还有人用这个方法，找一个清静的地方，他到那个地方去打坐，打坐的时候，这个里头有原则。清凉告诉我们，不以气息。有人打坐守什么？守息，叫素习观。他那个心呢，注意自己的呼吸，心就不妄想了。注意自己呼吸，小乘常用的，初学的人常用的。清凉大师，那这个修止的方法，高级的方法，不用这个，不依气息，不依形色，也不依空，也不依地水与火风，乃至不依见闻觉知，一切诸想随念皆除，也除，连那个想也除掉。为什么呢？一切法本来无想，这个时候念念不生，念念不灭，也不得随心外念境界，然后疑心除心，那个心要是散乱，要知道把那个心收回来，把这个心住在正念上，正念，正念是无念，无念不是没有念，要没有念就变成无想定，实在讲这个境界到最后最高的这个总结，不但境界像是空的，心的像也是空的，就是《金刚经》上所说，过去心不可得，现在心不可得，未来心不可得，心空啊。外面的境界，境界是因缘生法，当体皆空，了不可得，心境居不可得，这个时候你真的就定里面开会了。大夫这一番话说得很容易，做起来可真不容易。我们烦恼习气很重，妄想不住，看看这个法门我们没法啊，确确实实做不到。那么如果用第二个方法，用观的方法，观就是讲微迷观照，也不是容易啊。在境界当中，你要常念方便分别因缘生灭，它这个讲的简单。我刚才讲的那个比他这个讲的详细，任何有人事物，我们把所有万法归纳成这个 三大类，人事物通通都包括了。任何一法，你开始用八面观，然后再观六十四面，这个看破一点点了。说老实话，能够看八面，看表面，表面能看清楚啊，已经算不错了。啊，说再讲啊，你一分都没有看破，那怎么办呢？要用放下来帮助。放下是修定的，心越清净，这个心越灵敏，你这个微细处就观察了，你就能感到。我们今天为什么见不到？心妄想太多，心太粗了，这个功夫用的不得了。可是这些原理原则，我们明了之后有好处，有很大的好处。这个好处，念佛法门里面来说，念佛人常讲放下身心世界，对这个有帮助。放下身心世界，身心世界不要常常挂在心上，把这个境界完全转换过来。经常放什么呢？放阿弥陀佛。设方三世，一切诸佛如来都赞叹净土法门，不是没有道理啊。离开了净土，这个念佛法门，东门教下无量法门，总而言之都不外乎这个两门，定慧这两门，这两门都不容易。说实实在在话，末法时代的众生能有这个根性的人稀有啊！古人所谓凤毛麟角，我们不敢讲没有，太稀有了，几个人能做得到啊？如果做不到，参禅天天在那里枯坐，不但不开悟，你定都得不到。这个时间浪费了，可惜了，不如到居士林那做义工啊，修一点福啊。那一天做几个小时，什么事情不干的时候，两边都失掉了嘛。你真得定呢，得开悟啊，那是功德。你这个做是功德，如果你定慧都得不到，不如在这里当义工啊，修福嘛。果报比那个书生多了，你自己对自己的根性一定要清楚，一定要明了。大乘修学定慧跟这个一般确实不相同，大乘定慧是在四相里面去修，不是在盘腿面壁，他是在生活里面，在工作里面，在热闹场所里面修定学会，样样清楚是会，如如不动是修定，他是这种修学方法。六祖大师在坛经里面表演的 我们要深深去体会。他老人家修禅定不是攀推面壁，他修禅定是在这个草房里面破柴通泥，他的工作一点都没耽误。他破柴的时候修禅定，通泥的时候修禅定，那么由此可知，穿衣吃饭处事待人接物都是修禅定的处所。所以他解释坐禅，坐坐是不动的，取这个不动的意思。什么不动呢？不是身不动，是心不动。身不动没用处。六祖常说这个身是一副臭骨头啊，何有立功过，不是修这个东西，修心呐、啊。心要不通，要不动，心要明了，心明了是会，心不动是做。那么我们看到这个字眼就误会了，执着了，我做一定是要去打坐，一定要坐在那里不动。那么这个样子要修成佛有什么意思？修成佛之后一天到晚坐在那里不动。